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面对严肃批评，把心摆正。作者华南地区大法弟子。去年秋天，同修甲在一次学法结束后对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的语气和态度都很严厉，批评的内容更是全面而尖锐。我当时颇有点意外，甚至觉得难以招架，不知所措。面对他的咄咄逼人，我喃喃地解释，他厉声说，不要为自己辩解，你根本就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想这种时候我确实不应该着急为自己解释，于是我静下心来听同修的意见。不料过了一会儿，他又很生气地对我嚷嚷，你怎么不说话呢？你以为这样就能显示你脾气好吗？告诉你，谁都说你好，其实你并不是真的那么好，你不要以为沉默就可以掩盖你的执着。说真的，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我不仅受不了他的态度，更糟糕的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很多指责是不实的，是他自己主观猜测和无端推理。我虽然一直在告诫自己守住心性，不要争吵，但心里那个折腾呀，简直无法形容，太难受了。一连好几天，我的心都很沉重。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我知道自己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很多同修都夸我性格好，但在矛盾冲突面前，我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我在痛苦之余，觉得自己有点可笑。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同修的态度？是因为我认为同修的批评不是事实？是因为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被触及而不愿正视？是因为我觉得同修自己也有很多不足，而不应该这样对我？是因为自己的气量和心胸太小？我是一个修炼人，是一个大法弟子呀。师尊一直教导我们，遇事要向内找，我怎么就表现得这么差劲儿呢？我想我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修炼中有哪些不好的心，去掉它，提高上来。我找出了自己一系列的问题，妒忌心作怪，怕心长期不去，没有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心的容量不够，喜欢听好听的，不愿听批评的话，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亲情太重，不愿正视亲人同修的不足，怕吃苦，求安逸，等等等等。我确实很为自己的表现而惭愧。找了这么多的不足后，我的心并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一想起那天的激烈场面，情绪还会不由自主的波动，还会有被伤害的感觉。我不能释然的是，走过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磨难，每个弟子的修炼历程都是弥足珍贵的。甲为什么会这么强硬而霸道地给别人下结论呢？修炼中的人必定会有常人心在，要帮助同修提高，就要真心为同修好。不应该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说话呀。知道一定是自己出问题了，师父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向内找，我却找到同修那儿去了。虽然我也找出自己的一大堆不是，但我还是没有把心放下。法理我知道，但行为上表现出的确实并不真明白，还是对自己受到的伤害耿耿于怀。我流泪了，不是为自己受到的伤害流泪，而是惭愧自己执着于这个伤害的感觉而流泪。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一定要在法中提高上来。慈悲的师父看见我这个愚顽的弟子还有在法中归正自己的愿望，就给了我领悟提高的机会。几天后，我正在外面打真相电话，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段转法轮中熟悉的话。 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我的心猛地一震，是啊，我们都是在这个十恶毒世中同时被师尊捞起的生命，师尊无条件的苦心救度我们，又为我们的提高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作为师父的弟子就应该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师尊，将心融在大法中，听师父的话，按大法的要求做。师父不就是要我们这颗真修实修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吗？真能做到这样，怎么还会有个人的放不下的痛苦和委屈呢？怎么还会明知是自己的执着还埋怨同修呢？我一下子看到了这些天自己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心没有摆正。师父告诉我们，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选自转法轮。练功人的心是在法中的，在任何的磨难面前都是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我做到了吗？虽然我也在找自己的不足，但我并没有像一个真正的练功人那样去正视自己修自己啊。我这些天的叹息埋怨失落哀愁委屈痛苦，不就是自己心不正的表现吗？心一定要正。选自转法轮。这句话包含了多么深奥广博的法理。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时，感到包裹着我的一块很大很重的物质一下子消失了，整个人马上轻松了很多，头脑也清晰了不少。晚上学法后，当我再细细地审视自己存在的各种执着心时，我真真切切地领悟到师父的教导，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静谧的夜里，对照大法梳理我的思绪，看到了自己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一，自以为修得不错的方面，恰恰会有不自觉障碍自己提高的因素。在修炼以前，我的性格比较温和，和我相处的人都很欣赏我的这一优点，但那些熟悉的朋友却常常评价我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他们认为我虽然脾气好，但心里会坚持自己的想法。走入修炼的大门，我也很注重在冷静平和上下功夫，同修们也认为我在这方面修得好。即使被非法关押在邪恶的黑窝劳教所，也曾经不止一个同修对我说，你的性格真好。很多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个性都很强，我们都在反省自己，但觉得你似乎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遗憾的是，我虽然意识到修炼中我们应该清醒面对同修的评价，自觉向内修，但我还是没有意识到应该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这个性格，甚至于还有一点点的自我满足。虽然我在很多方面做得不够好，但我的性格还是比较能得到同修的认可呀。看到身边的同修发生矛盾时，我总会想，这有什么可争的呢？潜意识里认为我是不会和同修发生不愉快的，因为我会注意我的态度，有不同的想法自己保留就可以了。殊不知这一念已暴露了自己隐藏很深的不易察觉的东西。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见转法轮。是在救度众生中不断归正提高自己的过程，并不是一团和气坐在那里你好我也好，不触及矛盾，不正视矛盾，不解决矛盾，怎么提高心性，怎么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呢？回想起来，我其实已经错过几次同修帮助我提高的机会。 记得在此之前有同修曾给我提过意见，我当时态度非常诚恳，表现非常虚心，但内心并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过后也曾努力改正自己的不足，但也只是改正自己认为存在的不足，对自己未意识到而同修已经提出的问题却不去深究，更谈不上改正了。不仅如此，心里竟然还有一丝的得意，看我多能认真接受同修的批评，我就不会和同修争吵不休。那种自鸣得意中包含了多少人心执着而不自知啊。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可我却是木脑袋，被敲了几次都不开窍。面对我这样悟性低的人，只能是用重锤了。这一锤下来，虽然开始有点懵，但总算没白敲。在修炼中，就是要把这些障碍自己提高的不好的因素都去掉。二，妒忌心一定要修去。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妒忌心，但这次的心性考验中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强烈的妒忌心。同修甲与我认识多年，我们虽然性格迥异，但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修炼的路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次对他的言行如此的难以接受呢？我找到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妒忌心。一段时间以来，常常听说同修甲出现的状况，他自己也常向我诉说遇到的种种事情，渐渐的我竟有点习以为常了，心中不免嘀咕，老学员了，修来修去怎么修成了这个样子。其实这句话本来应该是问我自己的，因为我们看到听到的一切都是要修自己的呀，我却不悟，反而觉得是同修的问题。正因为我有了对同修不够好的看法，所以当他向我提意见的时候，我的心就不平衡了，妒忌使我无法冷静，随之种种的常人心也被带动起来。后来我想，我的妒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认为他自己都修得不是那么好，批评起我来却如此的慷慨激昂，措辞严厉；二是觉得他认识的同修多，他肯定会在别的同修那儿把他说我的这一套在同修中说来说去的，那其他的同修会怎么看我呢？哎，写到这儿我都无地自容了。我当时想的都是什么呀？满脑子的自我，被妒忌心折腾到这种程度，太可笑了。妒忌心是修炼人一定要去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下定决心，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要修去自己的妒忌心。三，要注意修口，不要随意的伤害同修。我一直在想，在这次过心行关中，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同修的态度？除了去我只愿听好话，不愿听不好的话的心之外，是不是也在提醒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认真的想想，还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些年在做正实法的工作中，渐渐地认识了一些同修，在与这些同修的交往中，我们往往会以切磋的形式谈到自己所认识的一些其他同修的状态和表现。说实在的，在这种时候，我有时说的话是不在法上的，有时甚至如常人的家长里短，有时就凭自己的主观臆想给同修下结论。在显示心的带动下，有时还会把同修告诉我的一些事情转告给别的同修，全然没有考虑到说这些事情到底合不合适，会不会伤害到当事的同修。我想不是说不能提同修存在的问题，而是在说的过程中，我们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态去说。真的为同修好，真的是为了大家在法上共同精进，共同提高，那是一件好事，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够纯正，不能慈悲地对待同修，想当然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同修，自以为是地给同修下结论，那就不对了，也一定会给同修造成伤害。我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愧疚，也告诫自己以后不能再犯这类的错误了。 谨以此文汇报自己一点粗浅的修炼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请听林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无条件向内找中向世人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同修老李是我们这个海外景点三退做得最好的一位，现在他每天最多的时候可以退200多人。从来到这个点之后，老李就风雨无阻，他总说的一句话就是，师父把一切都推到这一步了，我们怎么能不尽力做好呢？一天不去就会有那么多人不能得救，所以最重要的是天天去。旧势力就是想让你产生不去的想法，但是你就是要天天坚持去。我们这个景点在去年的时候三退还做得比较少，主要是发资料，而现在投入做三退的学员越来越多，三退的世人也越来越多了。老李从开始一天退20多人到现在的一天上百人，这个过程中他说最重要的就是遇到矛盾无条件的向内找。一，无条件向内找自己，导游从打人骂人变到帮发资料。老李说经常一个月30天有20多天都会碰到有人骂你让你滚，有时甚至打你，特别是导游和领队，很多当初都是态度非常恶劣的。在景点讲真相的学员都有体会，在景点发资料做三退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导游和领队，导游态度差，可能一车人下来就是目不斜视，一脸紧张匆匆而过，有的游客会悄悄告诉你，一拿资料回去工作就没了。一次老李给游人发真相资料同时做三退，一个导游冲过来一下把资料抢过来撒在地上，还很凶恶地打他。老李说当时他想，我们是讲真相救人，不允许他打大法弟子就不让打，结果导游就大声吵起来。回来后老李认真想了想整件事，觉得肯定有自己要修的东西。他想导游态度是很恶，但是他也是被中共要挟，被不好的东西操纵，他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最重要的是，如果导游态度不转变，就会少救多少人呢？想到这些，老李决心一定要让导游转变态度。后来再看到这位导游，老李就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说那天是自己太着急了，以前的事别放在心上，然后找机会和他聊天，讲真相。慢慢的，这个导游的态度变了，从对我们敌视变到默认我们发资料，到最后会主动和游人说没关系随便拿。在老李和景点其他几个学员的带动和努力下，景点的学员很多都养成习惯，见到导游和领队就说导游辛苦了，上车时就说您辛苦了，祝您生意兴隆多多发财。所以现在多数导游都能默认学员发材料，其中一部分对大法弟子非常热情，经常听到他们真心地说你们辛苦了，有些会大声招呼说这是法轮功资料都来看一看。一次一位导游见了老李就说你太辛苦了，给我一些我到车上帮你去发。开始老李还有点担心导游会不会真的做，就只给了他10几份资料，没想到这个导游一上车就看到他开始一个人一个人的发资料，一时间老李心里很感慨，为这个生命的选择而感到高兴。旁边同修本来也认为导游帮发资料不可能，看到这一幕也十分感动，从内心感谢师父的加持。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是，一位导游看到老李做三退说我把你带到台湾去吧，你太厉害了，你这样的到了台湾能退多少人呢？二，无条件的向内找，小贩的态度大大转变。我们这个景点的老学员都会告诉你，过去在这里小贩打学员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你发材料，稍微发到离他们摊位比较近的地方，他们就大声呵斥起来，有的甚至还大打出手，学员为此没少吃苦头，而做三退更是要跟着游人一路走，不小心就进入了小贩的禁区。老李主要做三退，这个问题就很急迫，游客喜欢聚集到大树底下，可是小贩又不让去。一次老李到大树底下做三退，小贩过来打他，拿伞狠狠地戳他。回来后老李向内找自己，他想，小贩这个态度还是我们影响了他的生意，他们一天也是要交摊位费的，钱挣不回来就会生气，有时不免迁怒于学员。后来老李就主动和他们打招呼，经常帮他们吆喝吆喝，向游人推荐下他们的货物，这样一来小贩对他的态度大大转变。大树底下老李是随便可以去讲了，别的学员过去他们也没有那么反感了。小贩还主动给老李买水买椰子，表达感谢之意。老李和其他几个学员特别注意圆融周围环境，他们努力事事为对方着想，本着救人的态度对待一切。导游现在和他们几个就像老朋友一样熟，在他们的带动下，同修们都很注意圆融这个讲真相的珍贵环境，而周围小贩碰到游客丢弃资料都会主动捡起来拿给学员。一次一个学员到周围的摊位上买帽子，摊主说法轮功30元，而我们知道这个帽子一般要卖到40元到50多元，卖水的小贩也是2元的水，他们卖给学员只要1元5角。不仅是导游和小贩，还有一些城管要做的工作，学员们现在也主动做了，大声地提醒游客到台阶上走，下面有车危险，帮助维持秩序，在导游点人数时不大声讲真相等等。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长期坚持下来，树立了大法弟子处处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形象，起到了很好的圆融周围环境的作用。三，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大陆游客被欺骗很深，常年党文化的灌输形成了很严重的自我保护的东西，经常有游客威胁要打学员，让学员滚开等等。但是老李说千万不要被这些带动，他说真相讲得好的时候，一下一个团就都退了。游客在景点停留的时间通常是非常短的，经常只有几分钟，学员要在这几分钟里让游客三退，这真的是一个境界和水平的问题。经常有学员请教老李怎样讲才能效果好，老李说第一就是不能停，一定要不停地讲，把游客背后的坏东西打掉。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顺着游客的执着去讲，一般年纪大的游客比较注重健康，就顺着他从长寿的角度去讲，如果是生意人就从发财的角度去讲等等，让常人知道做出正确的选择会有福报，就容易退了。老李说现在师父把很多不好的东西都给拿掉了，三退比以前容易多了，而世人的态度也变化很大。一次一位游客在明白了真相后对老李感慨地说，以后中国就靠你们了。有的游客说你们真厉害，还有的游客一见学员就喊法轮大法好，打倒共产党，还有的说你们那个动态网大纪元我经常看，我都知道，我早都退了。还有一次一个游客在听完真相后向老李要了一本转法轮，说他要带回大陆去好好看。四，破除旧势力迫害，走师父安排的路。老李说大法弟子要救人，邪恶就要破坏，千方百计的阻挠，制造一些假象让你产生不去景点的想法，这些都是要破除的，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能顺着旧势力的安排。有时旧势力的干扰会表现为喉咙肿痛、牙痛、胃痛、脚痛等。三退要跟着游人跑，要走很多路，有时脚底板痛的走路都有问题，但是老李却从未因此而不去。老李过去有严重的痔疮的问题，会便血，邪恶就利用来搞破坏。老李说有的时候走上几步路都非常疼，有时血都渗到裤子上，这就是让你想今天别去了吧，下次再去吧， 这时千万要坚持去，不能听邪恶的安排。在痔疮表现很严重的情况下，老李不仅没有少去，反而加长了在景点讲真相的时间。后来老李的痔疮症状都消失了。老李还经常和其他三退做得好的同修一起讨论怎样讲才能效果更好。最近老李特别自己手写了很多上网的小纸条，他说很多游客不知道在海外没有网络封锁，他会根据情况给游客一个小纸条，告诉他们上动态网和大纪元网站，还告诉他们回去后怎么破网，一笔一画都代表了老李一颗救人的心。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老李一再叮嘱我，他希望把他和其他一些同修的三退经验说出来，和大家相互交流，共同进步，救更多的人。千万不能有显示心理，不要报数字，但是我觉得数字可以激励学员们更精进，更好地做好三退的事，所以我还是报了数字。在我们的景点还有很多学员都非常精进，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困难，有的甚至到菜场捡菜叶生活，但是却从不耽误讲真相。有的虽然被迫害得很严重，身体瘦小的一阵风都能刮走，却天天坚持举着一个大展板，一打就是几个小时。还有很多很多学员，无论年龄大小，风雨无阻的常年在景点讲真相三退，每每看到他们，心中就不由得升起无限的敬意。一次虽然经过学员们耐心的讲，但是一对游人还是几乎没拿什么资料就上车了。在他们的车子要开动之际，三位学员同时对着大巴车高高举起展板，我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世人呐，我们是多么希望你们能得救啊。最后向伟大的师尊致以最深的敬意和问候，是师尊承担了一切，给世人得救的机会，也给了弟子们兑现当初誓约的机会。境界所限，不当之处请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泼女子到好兰姨，作者兰兰根据同修口述整理。在修炼大法的18年中，我无数次地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沐浴在真善忍的法光中，平静又祥和。大法不仅使我药罐子的身体得到了净化，精神得以升华后的幸福更是无以言表。从争强好胜的泼女子变成循循善诱的好兰姨，连家人朋友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修炼前的我脾气极差，出口成脏，对一个自己讨厌的人破口大骂两三天是常事，甚至还教孩子骂吐唾沫，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个性简直到了极端疯狂的程度，所以身体很差，浑身都是病，自己却浑然不知其因。修炼法轮大法后明白了自己的业力太大，于是决心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在修炼中渐渐的，我改掉了骂人的恶习，过去那些出口成脏的污秽语言好像瞬间遗忘了。一次，一个街坊专程来找我，告诉我说，以前管我们的某某贪官下台了，现在大家邀约一起再去揭发他，都知道你厉害着呢，你一定得去领个头，就得把他弄得抬不起头来。我当场拒绝了，我说，我练法轮功了，不能去干这个事儿。街坊听我说完后，不可思议地说，以前这种事儿你跑得最快了，现在怎么说变就变了啊。我说，很惭愧啊，我以前是一个无缝也钻的人，可现在我有缝也不会钻了，我要按真善忍修炼，我要做一个好人。从此 我不在浑，不在泼，不在事事与人争，不在处处与人比。街坊邻居都知道，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下岗后，我自谋职业，经营了一个游戏台球室，生意很好，但经常光顾的都是附近中学的混混学生，他们沾染恶习，争风吃醋，更严重的是长期滥用管制刀具，打架斗殴，可一到我这儿来，就都老实了。我将大法真善忍的道理告诉他们，循循善诱地劝他们走正道，做好人，还把他们携带的管制刀具一一收缴。孩子们都挺服，被我收缴的刀具从不敢要回。就这样，一次次险些发生的恶性斗殴事件，一到我这儿就消失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们其实内心单纯，只是受社会不良环境和变异文化的影响，才变得叛逆荒唐。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真相，许多学生都纷纷三退了。后来他们来我店里都一路喊着去法轮大法那儿喽。有的学生长大工作了，在街上见到我还非常热情地打招呼问候我。好兰姨，你还在练法轮功吗？我笑笑说，在练啊，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啊。我知道这是师父佛法慈悲的力量，将这些差点误入歧途的孩子们拉了回来。无论是从我身上，还是从这些孩子身上，人们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力量。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台球游戏厅的生意越来越好，生活渐渐富足起来，于是有了想资助困难孩子的想法。2000年，经一个顾客介绍，我开始资助一个穷困山区的小女孩。这女孩从小丧母，家里穷得连鸡蛋都买不起。我开始资助她书杂费、生活补贴等，她的校长和班主任热泪盈眶，分外感激。此后，小女孩每逢周末、假期都来我家玩，我像带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她，告诉她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真相。她不仅三退了，还很支持大法，也非常支持我讲真相救人。就这样，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直资助到她大学三年级。大学毕业后，她在市里的一家大医院当了医生，现在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我知道师父将大法的美好带给了明白真相的他。几年前，我的老房子准备出租，由于房子靠近医院，价格便宜，很快被一位乳腺癌患者的女儿看中了。这个女儿高兴地让母亲来这里看房子，由于刚做完手术，行动非常不便，这位母亲半推半就地就来到了我的老房子。她就这么往我的床上一躺，立马感觉舒服极了，便不走了。一家人从此住了下来。当时我就告诉他，这是法轮大法弟子住过的房子，能量强着呢，对你会有好处的。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常去看他，不仅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真相，还给他念大法书。他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医院通知他定期去做术后化疗。他去了两次就再没去了，因为他觉得听我念法身体更舒服。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于是退了我的房子，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老家去了。临走时，他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前段时间我去老家探望他，并为他带去了所有的大法书籍资料，看到他现在的状态很好，家里人甚是感激，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奇迹与美好。十几年来，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神奇太多太多，我的经历只是其中的点滴而已。感激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感激师尊将真善忍的光辉传遍世界。善良的人们，请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当乌云散去，温暖的阳光洒满世界，法轮大法的美好将带你通向新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思想业力一点个人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个人认为，大陆受现有客观环境的限制，部分学员包括我都无正常交流环境和看每日明慧文章，导致提高很慢，长期处于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中甚至习以为常，认为正常了，实际这种正常为严重不正常，不能突破，磨难一直在磨人心。例如练功不是真正的练功，练功时思想不能静下来，表现是练功的时候，注意是整个练功时间，一套功法从头到尾不能一直听到师父的口令，或一直听到音乐，时常走神，时常想事情，音乐没听到。比如说去年我的肾平时有疼痛感，去年那次检查时有一种脂肪瘤后，平时思想中时不时想肾的位置有病的状态，我也一直在否定排斥这种状态，但没有什么效果。在今年这次例行检查前一段时间，练静功时也常常想会不会抹黑呀、担心呀等等，自己也想改变这种情况，但到检查前一夜，这种思想相当强烈，事到临头解决不了，练静功时没办法了，最后想了个办法，就是让自己明确要一直听到音乐，用音乐的办法强烈排斥别的意识和疼痛，练完静功后思想相当轻松，那种想法再也没有了，实际上就是坏的思想排斥掉了，身体就出现了变化，头也抬起来了，以前经常低头走路，抬头走路也是有意识的，白天检查时瘤子什么也没有了，一场虚惊。在过后认识到这就是一种安逸状态，练功时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要排斥其他意识，保证自己一直持续在听音乐，个人认为这也是师父慈悲，是考虑到现代社会人不容易入静而特意安排的练功音乐，用练功音乐来带大家提高。我认为应该注意思想业力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了，这种思想业力真的是如山一样大，反映到各个方面的，在色欲、名利等方面排不掉、压不住，或者经常往某个方面想问题。明智经文中提到思想过激，个人也认为言辞冲动、情绪失控、脾气暴躁、心理压力大、思想负担很重、抑郁、情绪低落等，好像也是思想业力方面的问题。长期处于某种状态，久而久之而养成的东西也相当强大，也已习惯了，习以为常了。古代成语中有愚公移山，那就像愚公一样搬掉思想业力的这些大山吧，自己以前很注重的东西，没放下的东西，在练功时一定也会跳出来，干扰大家练功不入境，身体演化不了，提高不上来，办法就是用一直在听音乐的方式排斥其他干扰，也是加强自己主意识的过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